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丽莎，
嗯，
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老嘞。
哦，
我很想好好看看书，可是翻开书本看不到两页，这眼皮啊就直往下坠，困得要命。啊，
哎，多么啊！
啊，
这些现象啊，都是标准的步入中年、接近老年喽。
哎，说得那么严重，
所以这也表示啊，你是个中年人了。
这我不能否认。
我看呢、啊。以后我得多提醒你要多运动，然后呢多吃蔬菜水果，饮食一定要均衡。嗯，哎，不过你在看什么书啊？
我在看这个主日的福音呢、啊、
嗯，
待会儿老爸散步回来好跟他讨论讨论嘛。
嗯嗯，我看这样好了。
嗯，
老爸没回来以前呢、啊、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请教。
哎、嗯、你还可以吧，向你请教。
哎，你先别不相信我有这个本事哦。来来来，你把问题提出来。
嗯，这咋还要我提出问题？
二位啊
啊啊！老爸，
又有什么事情争执的？
老爸，你看，多么他瞧不起我。我告诉他了，我说研读福音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向我请教啊。
哎，老爸，你看。他刚刚就先抢我话哦，恶人先告状哦、
嗯、
你看看丽莎他有多不谦虚啊，要我向他请教。
得了、嗯、有什么不可以啊？
啊，
你难道忘了山能行必有我师焉？
哎呦，
这句话你都忘了吗？
就是
了、
啊、亲爱的冬梦，我的意思只是这样子而已。
好，我投降。哎呀，
好了，都别说了、哎，多么
啊、
嗯！你既然在看福音，哎，我最近蛮喜欢听多么念福音的，那就请他再念一念看看吧。
啊！再次掌声鼓励。
就是嘛，老爸的儿子念的福音，老爸当然
哎，给你染料，你就开染房了。好好念，快、哎！
好吧，这个主日的福音是圣马尔谷福音当中的一部分呢、啊。他说，那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起身到腓里的凯撒勒雅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在路上他问门徒说，一般人说我是谁呢？他们回答说，有人说你是洗者若翰，也有人说你是厄利亚，还有人说你是众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又问他们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伯多回答说，你是墨西亚。耶稣就郑重地嘱咐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谈到他的身份。耶稣便开始教训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弃绝杀害，但是三天以后必要复活。耶稣坦白了说了这些话，伯多便把他拉到一边责怪他。耶稣转过身来注视着门徒，斥责伯多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旨意，而是人的意愿。于是他召集群众和门徒们，对他们说，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就该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那想保全自己性命的必定失去性命，但那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而失去性命的必定救得性命。
嗯
嗯，这就是这个主日的福音的全部。
冬梦啊，
嗯，
你有没有发现，
嗯，
爸爸刚才赞美了你一下你就嚼舌头就念不顺利了。
哎，那不是爸不是老爸鼓励的关系，是给你气的。
不会啦，
气得我舌头都转不过弯来了。
来喝杯水，别生气，别生气，
又来这一套。
哎呀， 多么
哎，
你感到很幸福啊！
对
啊，这水多甜呢、
啊，
你看看。
就是，
好吧，他一点幸福的感觉都没有哎、欸，好像一副受委屈、
哦。那是不是要像那个的日本的连续剧《爱心》呢？要这样讲啊？
哦、没有，
鸡皮疙瘩都怕。
幸福是一种感觉，要自己体会啊。
是，
多么，今天的福音里面，
嗯，
你感受到什么？
我感受到是。我感受的，
嗯哼，
耶稣骂他的门徒毫不客气，
嗯哼，
你看伯多只不过是劝他说，哎，你不要讲这么多嘛，因为他又说他自己是，他先让门徒说，哎，一般的百姓对我有什么样的评价？
嗯，
那他又说出自己以后的过程，
对，
但是这是门徒所不愿见的，也不希望他说，因为如果一语成谶嘞。那门徒多伤心多难过，自己老是真的是被杀了、
嗯。
那你说你三天复活，谁知道你真的假的？
嗯、
他就劝他别说、
嗯。
可是耶稣就骂他了，
嗯、
说你是撒旦、
嗯，
你站在我后面去啊！因为你们体会的不是天主的旨意，是你们自己的意愿。
好，
所以耶稣在斥责他门徒的同时、嗯，他有没有考虑到他门徒的心理的感受？因为他门徒也全是为他好啊。
老爸，我觉得不是、
不是啊，
嗯。因为我觉得啊，他斥责伯多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骂的不是伯多，
骂了所有的门徒，
对，骂了真的是那些、不相信这件事情或者对这件事情存疑的、因为耶稣要告诉教训门徒的是说、你们要体会的是天主的旨意、你们不要用人的想法去做判断。其实啊，他不止骂了门徒，哎，他还骂了我们大家、因为我们经常用人的眼光去做判断。
对，
那我们讲人的眼光是什么啊？我们讲人生呢，以前讲说有的衣食住行，对不对？
对。
后来我们知道说衣食真不够，要娱乐啊。
嗯。
所以人生呢，有这个六大的需要。
嗯。
啊，衣食住行娱乐，好。但是人生有六个大问题，对，生老病死，痛。那么人最怕什么？痛苦。遇到痛苦了，人的想法就回避嘛，所以
赶快逃走，
逃啊，
痛不欲生，
对啊，
所以遇到痛苦的事情来的时候呢，真的讲说最好不要轮到我身上。那么耶稣在人性的立场上他也讲过嘛，说上主你能不能免得我这边的这个苦悲一样、这是人性的想法，
对
啊。那么人性的想法逃避痛苦，那么天主的旨意呢，要能接受痛苦，痛苦增长智慧，痛苦给你一种天主恩宠内心的成长的力量，
对，
能不容易了解、
所
以他耶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人的主意，人的想法。那我们现在常常一般的人既然是人性的那种弱点浮现出来，就怕这个怕那个，都是怕。怎么样勇敢的面对不怕的时候的话，哎，那就说圣神在我们心里面为我们做工了。
嗯嗯嗯。那也就是说，这个伯多他只是，替耶稣的这个门徒们挨骂。纵然他们是有这种好心，可是耶稣并不领情，因为你们只是以人的观点来看我。
好，这个叫做什么？因材施教，机会教育，告诉你说你们不用人的想法来看天主的安排。
所以老爸，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耶稣不是在骂他们的、
不是骂他，就是这叫做一种单头棒喝，你撒旦，你懂了没有？推到后面去。那你清醒一下，老师我错在哪里了？哎，他就告诉你说不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
我当时在读的时候我就讲说，这耶稣也是太不客气了吧，人家跟着你这么久的嘛，辛辛苦苦的上山下海，你好歹说两句好话嘛，对不对？你就算是要骂他，你也骂他不带脏字嘛，你居然叫他撒旦，哎，有一点太严
格了。所以啊，老爸讲的是说，耶稣也发现自己的时间在世的时间不多啊，他必须要走上自己的路，因此呢，他开始用的词句啊。都是非常直接而能够点醒那些依然不知道天主旨意的人。
也是了，也是了。其实也碰到人也是，如果是碰到我们这个凡人呢，也是这个样子。时间不多了，你还跟我啰里吧嗦，你不赶快去弄，不赶快去做呢，当然马上就要去。
不，老爸，我们刚才讲说他说话很精简，可是下面这一段他就像绕口令一样。他说：“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就该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那想保全自己性命的，必定失去性命；那为我和福音的缘故失去性命，必将救得性命。”哦，好像绕口令。
绕口令啊！但实际上你讲到十字架代表什么？为什么叫
自己的罪恶？
那我们现在讲说，背着你的十字架，就你要有承担苦难的勇气，你才能跟着我。因为我总是苦路嘛。
对，
是我不是一个很正大的哈。是很正大的，但是是崎岖的路。所以是一条痛苦的路，你必须有这种勇气，背着这个十字架跟着我走。所以十字架就代表接受苦难的能力，放下十字架，你才有光明的前景。但是我们现在人呢，怕苦难，就不愿意背十字架来。那这一点呢，我们就看一下哈，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来讲这个问题的？苦难你怎么去安排呢？有一个那个短文讲的很有意思啊。他有一个寡妇哈，穷的要命，家徒四壁，生活很痛苦。但是呢，笑嘻嘻的，每天很喜乐。他的人生观是什么呢？三天
。
大家，他说不是，任何痛苦啊，我都承担。三天以后再来想，因为耶稣啊受了苦难，三天以后就复活了。那我就什么痛苦来的，不管他，管他，我先接受嘛。三天以后再看嘛。三天以后，也许苦恼已经就没有了。
好乐观哦！
对呀、
所以他就说、
这是不是过度乐观呢、三天、
他就用这种的这个信仰的观点来看，苦难以后是复活，是解脱，对不对？耶稣三天就解脱了，那我先接受三天嘛，最少三天中间时间可以解决一些，也许三天以后问题就解决了，也许三天以后呢，我的观念改了，不会那么正面那种的面对困难，那种赤裸裸的那个对抗人的方式，我退一步冷静一下，海阔天空的想法又出来了。那这种先接受啊，先冷静，想想耶稣，过三天另一个境界就出现了。
这个想法我们可以跟现在的一般所谓的卡奴来讲一下。别急别急，催你要债行，等三天以后再说。
不行啊，这样他的卡就会被发生问题了。万一把他送到资金中心里面，金资中心里面，他就信誉倒闭了，然后他接着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信贷了。所以不能等三天啊。
这些人还是让他不要再去贷比较好了，他就不会成卡奴了嘛。对不对？
问题就告诉你说什么，这个福音的主旨是我们如何接受苦难。苦难的后面也许是英勇的苦难，为什么你不能面对的话，那就接受苦难，英勇的苦难还是让你过一辈子。你能够接受的话会有转机。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呢，叫做徐伟林，也在基隆圣心的时候，他这个孩子很奇妙的，他八岁以前呢，聪明活泼可爱，现在也是很可爱。那过程中是这样子，八岁的他得了那个骨髓性那个血癌。那这个一宣布以后呢，他原来一学什么学钢琴呢，学心算呢，学舞蹈了啊，通通停止了。不但停止，开始治疗的时候，你要休学了。他说，这个时候在休学中，这个治疗中间的话呢，它是密闭式的哈，那个无菌去治疗一样，那就只有会客时间拉开那个窗帘哈，妈妈亲友在这个玻璃窗的外面，
对讲机讲，
看他，他这个时候讲说他身上长满了水泡，对不对哈？那插满了管子，那水泡一破裂的痛苦，插管子痛苦啊，实在受不了。有一天呢，中午的时候看没有人，就把它管子拔掉。他自己讲， 干脆死掉算了。啊，这个时候呢，就看到什么？看到妈妈在这个玻璃上面那个眼泪那个贴着那个
玻璃
敲窗户那个样子啊，
急啊！
啊，他的母爱让我的那个垂死的那种面临死亡的生命也把它恢复过来了，恢复过来。那这多痛苦的，后来怎么样？后来，当他妈妈他的十二岁的时候，在治疗的中间的，妈妈看了一篇报道，就说：“哎，要再生一个孩子，啊，用他的这个心，这个孩子的骨髓来移植，他才有办法治疗。”就他妈妈就开始十二岁生一个弟弟，弟弟六个月的时候就可以抽骨髓，六个月哦，
嗯，
手储藏在那边，到了八个月再抽第二次，两次合起来骨髓注射他，命救回来了。所以十二岁的弟弟是他的救命天使，这样慢慢恢复过来就升学了。那由这个生命的体验中间呢，他就开始说我要立志做社会服务，啊，要把我这个借重回来的生命的多做一些服务的工作了。现在呢，讲在社会服务系里面，大家已经快毕业了。那就是说你有接受痛苦的那种勇气，就有转机的机会。
老爸，我时常哦，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们很难去相信天主为我所做的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那以伟林来讲，让他生病或者他得到这种很难医治的病，我相信他那时候很难说服自己说天主你为我是好。但是当他现在能够有机会为别人服务的时候，我相信他会赞美说天主你给我的一切都是好的，
让他重新捡回了生命，人为以自己的实体的经验去为别人来服务。
所以我觉得人呢，经常是很矛盾的啊。那我们最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在我们还没享受到痛苦之后的甘美的时候，我们已经就让自己封闭起来。
对，
其实大半的人，尤其受过痛苦人，经常冲不破这个地方。就是，对，
那这个重点在哪里？我们在信仰上来讲，就是说背不背十字架，
肯不肯背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就是痛苦，就是爱。你背着这个十字架，你心中充满了爱，你就接纳嘛，是不是？那接纳的时候，你才勇气活下去啊。所以说那些不背十字架他就没有支撑的力量，他就不能体验到痛苦就是给我该接受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模式。
也可以说天主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的，你这个孩子就是要受这种苦，可是我不会让你没有命，一定在某一个时期我要拉你一把，要让你救回来。你有了这些体会了，你就会心甘情愿的去做这个社会服务工作了。有没有这一种，我们的天主有没有这种想法在？
我们的天主有没有这种想法？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啊。但是我呢，我们怎么相信天主，就知道天主有什么想法。如果我们不相信天主，更不了解他有什么想法。
我就相信天主，是因为要赋予他这个重任，所以我先让你吃个苦，让你去体会一下，能给你做这种服务的人是多么样的重要。那你又怎么样能够心甘情愿的去做这个服务？所以你必须要吃这个苦。所以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妈妈才会得到那个资讯，说一定要有一个孩子用那个孩子的骨髓才能救了他。那我在想，这也是这个天主给他一家人的这么样的一个重任，看你能不能背得起来。你在这个关头上，你能把这个十字架背了起来了，那以后的十字架你就能背了。
多么，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伟林他们全家人都没有办法背得起这个十字架的话，那家就垮咯。
主耶稣基督不会让他垮，但是不会赋予他们这么一个重任给他了，说这个孩子以后要做重新社会服务的工作。
老爸，那其实我们还经常听到一句话啊，就是耶稣常告诉我们说，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我就常常在想，如果像我们刚才谈的这件事情来说，他一点都不柔和啊，一点也不轻省呢。
这个轭是对耶稣来讲是轻省的，
不是 我们在讲说，你用什么心情去挑这个担子的问题了？父母亲为子女做的事情，从来没有讲过辛苦累。
嗯，
为什么？
因为 他心甘情愿呢、
他觉得这那一般人挑不起的担子，他挑了起来呀、是不是？你看呢，在逃难的时候，那些母亲怎么样带孩子？你再看看说，我们这个撇过这边来看，你到那个是急诊室也好，到儿童病房看，那些母亲为孩子真的想操劳的时候，那么辛苦，眼睛都睁不开，对着孩子总是笑眯眯的，从来没有说在那边我看到抱怨哈，都是你的，害我今夜不睡觉，是没有抱怨的声音。那就说什么，当哈，在爱的那个承担底下呢，有一个垫肩。我们晓得这个挑担子的时候很有意思啊，那个是担子很重的时候，那个他们就用的毛巾，
毛巾垫
垫肩，对不对？
对，
有了这样，那就说爱，基督的爱就是给你垫肩，那你感觉到你的肩膀不会那么痛啊。担子越重的时候呢，能越重越谦卑，要低的越低。所以挑为什么讲重苦啊？挑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那么耶稣明明晓得说，世界上的人都是挑重担的人，所以要到我这里来呀、
他却给我们一个垫肩、
我给你一个休息，我给你活水。
那我刚刚那个我们只讲了第一段，对不对？那后面的绕口令还没讲啊。保全自己性命的必定失去性命，但那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而失去性命的必定救得性命。这有一点难懂。
好，那我们就讲说这个是性命哈，有几种想法。一种是现实的性命，就肉体的性命，
就是我的命啊，
现在的
生命，
活着了或没活着了。
对，
另一种呢，就是灵性的性命，肉体以外的生命。
就是我是富有的，在天国里面我是富有的，或我是贫穷的。
哇，你好会讲哦！你什么时候偷偷背圣经了？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我都不知道这句话。
我请教。
真是的，你真是的
啊！
真是不谦虚。
这叫没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就这样子啊，有备而来的啊。你看他这里讲说哈，为什么要保存自己的生命之内，要保存你现实的生命？
你必定会失去你永恒的生命。
你就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过去了，那是堕落的，
就没有了，过完了就没有了，谁也不记得你了。
是，而且是什么？是堕落的生命，失去生命，就是说你没有到天国的机会了，你失去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往下沉的，往下沉沦，就没有了，那么如果是说，他说为基督的，生活，那就是我们为爱而生活，为传扬基督福音而生活，那我们就是点灯的人，把基督光带到世界上的人。我们常常讲要记住光跟盐，我们是撒盐的人，给人家要品味的人，改变人家的这个生活的那个平淡，那么另外呢，给人家光。那如果你有这种光的人呢，有基督之光的人的话，那么你的生命是带着光走的，不是吹灭的。没有带着基督光的人呢，生命死了，光就灭了，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吗？
所以他这里讲的第一段，他说要保全自己性命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保全为了
短暂的
我在世的生命的，就是我的寿命嘛，我寿命多长。那样的人，他可能只注重比方说养生啊，注重我要吃什么啦，那我自己呢不会吃到有毒的啦，基因改造的啦。但事实上那样的人，他可能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
物质生活上
物质生活上，所以他就会失去灵性的生命。所以他真正失去的其实就是他多么我们伟大的多么说的就是永恒的生命。
对对对对对，哎，终于说对了，终于说对了。
但是如果多么呢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对不起，
哎，我们夫妻还没有多少年呢，你不要这样子，你叫我去，你要我得永恒的生命，你真的很狠哎。
不是啦，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我没有那个意思，
是为。是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而失去性命的，
为耶稣跟福音，
为了我们的教会而失去生命的。现在又不发生宗教战争，要为教会失去生命还不是那么容易了。
哦，你这样说就不对了。你记不记得最近有三个印尼人，他们就是不是神父，
印尼的教友，
对，他就是教友。他们呢，事实上只是因为在几年前呢，印尼有一个暴动。然后呢，这三个人呢，他们把有人要去烧掉教会，还有教会学校以及修女的修道院的这个讯息，传达给修女，
传出去了。
所以修女他们就及时的把这个修道院里的修女以及学生们撤走了。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呢，这三个人就被抓起来被判刑。他们认为说你可能就是。泄露或者叛徒或者是你可能就是这个整个事件的引导者。那他们三个就被关起来了。那教宗本笃十六曾经为了这件事情写信给印尼的总统，希望能够宽免这三个人。那其实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三个人大可放着不管呢，因为死亡都不是他，
对对对对，
受到威胁的不是他。
可是他们的精神是很伟大的，他为了要救这么多的这些修女或者学校里的学生的生命，他们没有特别顾自己的生命啊，不管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安慰，那而去通报他们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们精神基本上来讲是伟大的，他们就获得了这个所谓的得救了性命。
对对对，
那这个福音里面，我们就谈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要再问一句话啊，耶稣所说的，问大家我是谁？
哎，这一段呢，我们完全忘记
了。我是谁？
哎，我跟你讲，我觉得他也很奇怪。他明明知道自己是谁，偏要考他的门徒，然后他的门徒也很怪。
他不是，他门徒笨一点。
但他门徒也很奇怪。他说：“有人说你是希哲若海，有人说你是厄利亚，还有人说你是众先知的一位。”耶稣更好玩，那你们说我是谁呢？这波特就说：“哦，你是墨西亚。”哎，那你就早说嘛，干嘛绕那么大一个圈子？
非要人家去，非要人家恭维到他，他才很高兴。
他不是恭维，可是你看他就这样。
耶稣是那个时代人，我碰不着他。那这个时代呢，我们要请老爸好好去跟他说说，你不可以这个样子。
这个很有意思哈，因为这我是谁？那耶稣要我们反省一下，你才能想到。要问人家了，我是谁？
你不就是你吗？还你是谁？
老爸，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学耶稣讲什么？我是谁？
我是谁？
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要你回答耶稣是谁，他是问你们，
你
们
自
己是谁？
你的弟子是谁？你弟子是什么？我们才忘记了自己嘛。我们跟着人家跑，迷失自我，我们在迷失自我，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什么，好像是不在其位谋其政那种的，迷失自己的。
对，
他我们常常讲我是谁。他英国印度有个圣哲哈，大家都请教他怎么样这个解决婚姻的问题的、财务的问题的、职业问题的不远千里的请教他，他都是告诉人家什么，同样一个答案。你回去想想看，你是谁？
哎，老爸，这样的圣者我也会做，
我做好。可是就没有人来请教我们，就
没有人问我，
你是谁？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在问说，你是谁？
我是多么
？No， 你是谁？
丽莎。
不是啦，我一定不会这样回答的啦。
那你怎么回答？
我会说我是喜儿跟乐儿的妈。
你应该说是多么的媳妇儿。
好像答案很多哈。
对，
是答案很多的。但是我们如果今天在信仰的上，我们有一个答案可以通用的， 我是基督徒。
哎，
我是基督徒。
哎，你看多精简的一个答案呢、啊、我们还绕了半天呢。
我还只有两个字、我是教友。
那如果你是基督徒，我常常想说我是谁，我是基督徒，那你就必须活出基督徒的精神出来
啊！你看，
很重要的一句话，
最重要的出来。
对，今天、哎，也谢谢老爸提醒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精神。老爸的话。
人的本性啊，贪安逸，怕痛苦，是想尽办法逃避痛苦。可是呢，有的时候你越逃避啊，痛苦越多。我们在痛苦的漩涡里面呢，几乎是没有办法，这个是自拔的跳出这个圈圈一样的。这个时候呢，唯有圣灵可以救我们。那也就是说，我们多看看圣经啊，看看耶稣的生平。念念天主经，看看我们这个是玫瑰经里面的那个苦路的回响，这些呢可以帮助我们减轻痛苦。能够减轻痛苦，我们就能够有智慧去解决痛苦。那么能够解决痛苦，我们才体会到说，哦，原来我们所接受的痛苦，那不过是天主给我们的一种考验，让我们增长智慧的一种机会给我们。所以我们会珍惜它，所以不要去抗拒，而是喜乐的接受，因为后面有天主的恩宠在后面在等待着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
Yeah.